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说我实心实意的帮他忙，我也费挺大的劲，可是呢他好像不怎么领情，甚至原来的朋友因为我帮他忙，他倒一点点跟我生分，时间长了还好像有点小仇似的。这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认认真真帮他忙，尽到做朋友义务了，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大家呀，对恩将仇报往往都有些刻骨铭心的体会，因为谁在社会上呢都得交朋友，人可以没亲戚，他不能没朋友，一有朋友你帮我我帮你，那就是家常便饭，但可不是每一次帮忙啊都有好的结果，一旦结果不太好，大家都会产生你怎么会恩将仇报，所以这个事儿往往呢能够成为啊情商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江歌遇害那个案件，其实这个案件很明了，凶手也很快抓住了，整个作案过程也很明晰。这时候江歌呢收留了自己一个朋友叫刘鑫，这个刘鑫的前男友呢找他麻烦，结果这江歌呢从中间呢给劝这事儿，他这前男友把一腔怨恨发泄到他身上，把他给捅死了，就这么个事儿。好像大家都忘了去指责那个凶手，那凶手已经被抓住了，案件很明晰，而是一面倒的骂这个刘鑫。为什么呢？虽然说现在这个案件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披露出来，但是在舆论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披露的更多信息是关于刘鑫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也没有去慰问死者江歌的母亲，也没有说呢主动的跟人家人联系，甚至说你要是再披露我的一些情况，我就不出庭指证，我就不给你当证人了。而刘鑫的父母呢好像对江歌的母亲也不大客气，说你这孩子就活该短命啊，怎么怎么的，反正听着挺让人寒心的。这为什么现在舆论一面倒的骂这个刘鑫和他家里人呢？这个大伙琢磨琢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普通人啊，你碰上杀人犯的概率太小了，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却可能经常碰上恩将仇报的人，所以一看有刘鑫这样的，当然咱们具体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明了，仅仅从新闻里披露出的信息，有人认定说这刘鑫就是恩将仇报，大家就把对恩将仇报的这种愤恨转嫁到刘鑫身上，一个劲儿的骂他，所以舆论形成了一面倒。那么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呢愿意帮人帮朋友，帮来帮去没帮出好来，自己费挺大劲还帮出手来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我告诉大家，帮出仇来一半原因固然是你帮那个人有问题，还有另一半原因在我们自己，就帮人忙这个人他有问题。咱们这一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连续用两期的篇幅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做得完美一点，帮人忙怎么样不帮出仇来，一旦帮成仇你得分析他的原因是什么。咱们这期节目先给大伙分析帮人帮成仇的原因是什么，具体总结起来呢其实就是四个方面事，咱管它叫三不够一大。什么叫三不够一大呢？之所以你帮人帮成仇，第一因为自己不够强，第二是别人不够好，第三是交情不够深，这叫三不够。最后一大呢是这事情有点大，你俩接不住承受不了。有人说这什么意思呢？好，咱把它揉碎了给大伙说一下啊。第一个，帮忙帮成仇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就说你自己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大，你反而出于好心或者是虚荣把这事就揽回来了，我帮你啊，我给你解决，但是你的能力不够，所以一方面你费挺大劲，另一方面不见得给人把这事就办好，最后对方反而认为呢你没给上心，因为你这一大包大揽他可能认为你能力是够的，结果最后没弄完美，他觉得你不上心，反而落出埋怨来，这就我们说的自己不够强。你看典型的例子啊，有一年春晚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很多朋友记得是郭冬临、马红梅和李文启他们仨演的。那郭冬临演的郭子呀，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自己什么能耐没有，总想在人前显摆他有能耐，所以别人求他啥呀 甭管能不能做到先答应。比方说求他买火车票，他说他有门路，结果是自己扛着被褥卷到火车站蹲两宿给排队买火车票，伤风感冒不说，自己还搭200块钱。同事呢大白塞往楼上运，他让自己老丈人化妆成民工给往上扛。你看到最后人家认为他有本事，让他给整两件火车皮他都敢答应。你想他能弄到吗？弄不到怎么办？那必然是落埋怨的。所以就是说你帮人帮出仇来，第一个原因是自己没那么强大，没有金刚钻啊，咱别揽瓷器活，容易落埋怨，因为他超出你能力范围了。还有一点呢，即使是你能够把这事儿帮忙帮下来，但是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这人心里都有一种补偿心理，说我帮你费了这么大劲，那就希望能够有点回报啊，来弥补这种落差。可是对方呢认为你很容易这事儿就做到了，他不觉得你费多大劲，所以他给你的回报呢可能也就没那么大，你就不平衡了。你不平衡一表示出来，对方一看这么点事儿你举手之劳，你怎么还向我要情又干什么，哎呀你这个人呐失恩忘报，哎，也不是啥好东西，时间长了才对你有怨气，这也容易帮人帮出仇来。所以我们说帮人帮成仇，第一点大家记住，自己不够强。你要没那么强大，不是轻而易举摆平一些事儿啊，这帮忙你真得谨慎，别硬逞能，别出于哥们交情啊，热血上脑一冲动就接下来。所以避免在自己不太强的情况下，哎，就大包大揽。所以第一条，自己不够强。第二条呢，对方不够好。就说你帮那个人他是有问题的，这个人的人性或者一些习惯他有问题。比方我们生活当中就有这类人，你看看你家里亲属或者你朋友里准有这样的人，就你怎么帮他他也不念你个好，他觉得你应该的。而且呢，你就是再帮他忙，到他为了自己利益说该坑你坑你，该琢磨你琢磨你。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人？一定有。所以这样人就是我们说农夫和蛇里那蛇，哎，你轻易啊别伸手帮他。你帮来帮去没准他顺着跟你熟这趟线爬上来害你呢，这都有可能。咱们看三国里头有个典型的这样一个人，吕布。吕布大家都知道人品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一开始你看打仗，张飞见着吕布立马横枪，带三姓家奴修改，燕人张翼德在此。这三姓家奴骂谁呢？骂吕布，说吕布不姓吕怎么三姓家奴呢？哎，吕布一开始啊趋炎附势的拜这个丁建阳，这人叫丁原，哎，名原字建阳，拜他为义父，就干爹。你看你认他当干爹了，你除了姓吕之外不多一个姓丁的姓吗？后来觉得呢这个丁建阳也没多大势力，被这个李肃啊给说动了，然后李肃带着赤兔马见他，这替董卓说话，就这么的把丁建阳给杀了，拜董卓当干爹。你这个吕丁俩姓之外又多个董，你看你干爹姓董吗？所以吕布姓吕姓丁姓董，所以张飞骂他三姓家奴。而吕布呢也确实啊是个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这么一个小人，尽管是能耐大，一流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三国里头他的武功水平是最高的。所以这个人呢人品不好，就别人帮他他也不记得。你看典型的例子啊，这吕布啊濮阳大战输给曹操，让曹操打得丢盔卸甲，吕布没地方去了，我投奔谁去呢？这河北袁绍和曹操是对立的，我投他去吧。这不一打听呢，袁绍也不待见他，来了我就把他弄死。哎，这吕布也不敢去了。这时候呢，他手底下的谋士啊，陈宫给他出主意，说：“主公啊，刘备刚得了这个徐州，陶公祖三让徐州嘛，让给刘备，而且玄德公啊乃仁德之人，你去找他，他应该能收留你。这个人。”仁义之名播于天下，吕布也走投无路了，去吧，到徐州投刘备。去之前呢，这消息过来了，刘备身边所有的人，你关羽啊、张飞啊这些人，都不赞同刘备收留吕布，说你看吕布乃一小人，你收他之后啊，反咬你一口。刘备说：“哎，不行不行，我得留他。为什么呢？这个人家落了难了，找我了。 你想我这仁义都出了名了，我能不接着吗？再一个，他毕竟是跟曹操打仗啊。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挟天子而令诸侯。这你咱的敌人的敌人，那就是咱朋友啊，得收啊。就这么的，刘备力排众议，把吕布留下了。说你这徐州这儿驻兵费劲，你就旁边有个小城叫下邳，你住在那儿吧。吕布就屯兵下邳。时间不长呢，刘备啊要出去打仗去，带着关羽啊和其他这些人呼呼啦啦都走了，留下呢自个儿的家小还留张飞守徐州。临走之前再三嘱咐张飞，那你呀、就是喝酒好误事，我走了，大哥走了，你万万不可喝酒。张飞说：“你放心，大哥，我绝不喝酒。”结果这刘备前脚一走，张飞这酒瘾犯了，他记着不喝，不喝，不喝。可是这瘾大是这么着，我不喝，你们大伙喝，我看你们喝，过过干瘾。结果下边人喝酒，那张飞哪忍得了？喝酒那人都没脸，说喝二两都得喝一斤呢，何况想喝，看大伙喝，他也喝上了。喝完之后醉得不省人事。这时候吕布这个小人就看出来了。他跟部下一商量，说此时不取徐州更待何时。他跟他老岳父里应外合，就把徐州给拿下了。等刘备再回来，城也丢了，一家老小都在人吕布手里。所以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对刘备的伤害有多大。他是真帮吕布，可吕布不念好，逮着机会还咬你一口，为了个人利益。所以后来的事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白门楼一战曹操把吕布拿下了。这时候呢，刘备呢在曹操手底下，把这吕布捆上来呀。这个吕布就向曹操表示：“哎，明公若是能饶我一命啊，我愿效犬马之劳。”曹操也不是一点不动心。为什么呢？吕布是勇猛，天下无敌，得这么一员猛将也是个好事儿。这时候曹操呢站起来呀，先上厕所。我估计这上厕所那都是一个借口，就他出去想想这个事儿。合适不合适？这时候这屋里可就剩下吕布跟刘备了。吕布就求刘备：“玄德公啊，你救我一命吧，你跟曹操好好说说，就饶了我吧。”刘备点头。不一会儿曹操回来了，坐着，吕布接着求饶。曹操晃了晃的脑袋，回头看看刘备：“玄德以为如何呀？”征求刘备意见。刘备说了句话，这话太狠了：“明公可曾记得丁建阳、董卓乎？”意思曹操，你还记不记得丁建阳和董卓这俩人什么下场？哎，吕布当年拜他俩干爹，把这俩人一一都给捅死了。最后，你想着干爹他都能这么干，投靠你，你算什么呀？曹操一听，哦，说的是，推出去斩了。把吕布啊气得咬牙切齿，大耳贼，大耳贼呀、啊！直骂刘备，刘备耳朵大了。刘备为什么这时候加了这么句梗啊？他当年这事他记得了，我当年帮你吕布，你反咬我一口。所以我说你帮这个人，如果他人性不行，你怎么帮他，他都不念你个好。所以这就涉及咱们这双眼睛啊，得擦亮点，认清这个真假人，认清好赖人。所以当你要帮这个人，他这个人的人品不够好的时候，你就容易帮成仇。因为你帮他的过程，他就会了解你很多的事儿，甚至知道你的弱点，甚至发现用什么方面能利用你，所以他捋着杆爬上来，你还不好办了。所以帮人帮成仇，第二点是对方不够好。第三点呢，是交情不够深。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说，为人呢、做事不可交浅言深，就是你俩人的交情没到那边挺浅，可是你跟他聊这事儿啊，聊得很深入，就甚至涉及一些隐私啊、秘密啊，包括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可你俩交情没到这儿，你俩说这东西保不齐他起了害你的心，或者是泄露了你的某些隐私。所以这叫交浅言深。那么用到我们今天说这个帮人帮成仇上，就是切不可交浅恩深。就咱俩的交情挺浅，可是我帮你忙帮的挺深，帮的挺大，这不行。 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跟一个不熟的人，这人突然对你特别热情，突然帮了你很大忙，你心里怎么想？他想干啥？啊？是不是有所求啊？有所图啊？我可得小心点。所以让人家容易生起猜忌之心，到最后怀疑你，到最后成仇。所以这叫切不可交浅恩深，就是我们说两个人交情不够深的时候，是不能够你帮他忙帮得比较深。那举个例子啊，《红楼梦》里边，你看这《红楼梦》呢，它的第一回和最后一回回目类似。第一回叫甄士隐梦幻石铜铃，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最后一回叫甄士隐幻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你注意，这两人是红楼梦的穿线的俩主持人。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谐音是什么呢？甄士隐去，贾雨村言。就说把真事啊咱不说，咱用假话的方式让这真事流传下去。所以叫都云作者痴，随解其中味。说的是这些事儿。那么这两个人怎么是这里头主持人个由头呢？就这里头有一些具体的事儿。这个贾雨村呢，他是一个考功名考多少年没考上的这么个秀才，落魄在葫芦庙里边呢，靠卖文为生。这葫芦庙旁边呢有个大老爷甄士隐，是个富户，经常帮他忙，请他喝酒，给他钱花。后来这个贾雨村呢，隔了些年呢发达了，到应天府上任做官了，接触的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审出事儿了。这一回呢叫薄命女偏遇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咱们就中学语文课本还节选了这段，说这案子呢涉及个什么事呢？说这人贩子呀卖个小丫头，这小丫头挺漂亮，叫英莲，这是谐音，就是应该可怜的意思。说卖给谁呢？卖给冯公子。冯公子叫什么？叫冯渊。你听这名就碰上冤屈事了，这也是谐音。卖给他，结果这人贩子不讲究，到最后呢，薛公子，薛宝钗的哥哥啊，出价出的高，这人贩子就把这英莲呢卖给这薛公子。你想这冯公子那份日子都定好了，良辰吉日选好了，吹吹打打的，我迎娶这丫头，娶她，半道让人给截胡了，这么不讲究。他就找着冯公子理论去了，火一上来噼里啪啦把冯渊给打死了。这老冯家就告老薛家，这个案子就到贾雨村这儿。贾雨村一琢磨，不对呀，在我之前的任官怎么没审呢？这都一年前的案子了，此案必有蹊跷。但贾雨村刚上任呢，一定得秉公办事啊，就吩咐下边拿着牌啊，就抓着薛公子。正这个时候呢，他左手边啊，三班衙役站那么一位，一个小衙役冲他直挤跪眼睛，直摇手。他一琢磨，此事必有蹊跷，来来来，退堂。把这小衙役呢叫到这个后边温室厅里问怎么回事。这衙役说，大人，我给您拿个东西。掏出一张纸，一看这纸上写着几行字，叫假不假，白玉为一堂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黄金如土，珠如铁，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这叫护官符。写的什么假使王薛四大家族。然后这衙役就告诉贾雨村，你看老贾家不用说了，荣国府宁国府啊，贾宝玉他们家。老史家呢，贾母史老太君呢，老史家人，史湘云老史家人，王夫人老王家人，王熙凤老王家人，薛宝钗老薛人，假使王薛四大家勾连到一块儿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薛公子就是老薛家的，跟这几大家的缠到一起，掰不开揉不碎的，你呀别惹这事儿，你惹不起人家。护官符护官符，你知道这个事儿能保住你做官平安，否则你呀干两天就被拿下。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可千万别动薛公子。但别动是别动，第二点你还得管，为啥呢？你知道这英莲怎么回事吗？是当年与你有恩的甄士隐大老爷的女儿，只因为元宵节呀上街上看灯，兵荒马乱的，这英莲走丢了，现在长大了落到人贩子手里，这是当年你恩人之女，你能不管吗？好，这边惹不起，这边得管。老爷，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这样，您跟呢老冯家说，我们呢已经管这事儿了，去拿这个薛公子了，抓他。可是这薛公子突然得疾病死了， 回头呢，你给这人贩子呀治罪，重重的判，收拾这人贩子，然后告诉老薛家呀，人命关天，多拿点银子给老冯家，把这事填平就行了，这让里外里都是个好面。家庭一听这主意可以，就按这办了，这不是个两全的主意吗？可是坏就坏在这儿了，说这个衙役怎么值那么多呢？当年贾雨村呢落魄到葫芦庙里头，这个衙役是葫芦庙里一个小和尚，后来续法还俗了，干上衙役了，所以他对当年的事儿，对贾雨村都非常了解。可是他跟贾雨村有交情吗？没有，当年在庙里头说白了就是认识，什么交情也没有。这回隔了多少年重新见面了，一见面就给贾雨村出了这么大一个主意，帮了这么大一个忙。当然他帮忙他有用心，他想借着贾雨村老爷自己多捞点钱好往上升升。可是你别忘了，你俩这交情不到，你给出这么深一个主意，这主意涉及贾雨村老爷多少隐私，而且涉及多少官场潜规则呀？说白了这个东西搁到后院琢磨拿前院都不行。所以贾雨村对身边这样的人能不忌惮吗？你个小小衙役心思这么深，在我身边啊，时间长了我哪点对不住你，你再害我。所以他对这样人非常忌惮，就如同我们在单位或者什么你碰着一位，你觉得这人心思太深了，计谋太深了，太鬼道了，你对他自然就防着点，他要帮你个忙你都得琢磨你想干啥，是不是要害我，是不是后边憋个大的，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肯定这么想。所以后来结果呢，贾雨村找个机会把这个衙役啊想法发配了，弄挺老远，就是他不仅没捞着好处，反而让贾雨村给害一刀。这就是你俩人交情不够深的时候，你别瞎帮忙，你帮深了最后啊，自个儿别说落埋怨，很可能招来祸事。那这我说第三条，交情不够深。第四还有一大，叫这事情有点大，你这帮的这个忙帮的太大了呀，双方都受不了。这个可能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说过大恩如大仇，就这个意思，就是受人点水之恩必达涌泉相报，那我要涌泉报不了，点水也报不了呢，就你帮我忙帮的太大了，我没法报答了，所以我再见你我觉得低你一头，时间一长我别扭，再长我恨不得你赶紧死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人心多阴暗，这也是正常一种心理，谁也不想活在谁的阴影里。所以要这事太大了，你也得掂量掂量，别人家报答都无从报答，你给人带来心理压力也大。你看这大恩如大仇，有一个历史掌故就说这个的。唐朝时候呢，岭南节度使叫李勉，他当年在开封当官的时候啊，遇上个事儿，就是他管辖呀这监狱里头有个刺客，也是就是家里的事儿，说白了激情杀人把人弄死了，他觉得挺冤，就把这刺客给放了。他要不放这刺客，这刺客必被杀头。所以隔了些年呢，在河北啊，他碰上这刺客，这刺客乐坏了，大恩人呢，当年没你我完了，我现在过得挺好，我开好几家绸缎铺呢，那我请你喝酒，我拽到家里吃饭，他媳妇也是炒了十好几个菜，俩人喝，喝完之后呢，这李勉就在他家住了，两口子这边就商量，说我这个大恩人来了，这回也见着了，咱得报恩呢。怎么报啊？他媳妇说咱家不卖布吗，那给他点布绸缎，说给他1000匹怎么样，哎，不够，我这命比1000匹布值钱多了，那2000匹，2000匹你换我命我也不干呢。哎呀，那咱家就这点存性了，就都给他也不够报恩呢，怎么办呢？他媳妇眼珠一转，报不了恩，那就只有用他的命报恩，你把他这人咔嚓，这事儿就了了。这刺客也不怎么想了，嗯，对。结果呢，他家有个老仆人给他送水，在门外听着了，这仆人可气坏了，这什么人呢，这是人当年救你一命，你报不了恩， 你要杀人家，连夜把这信儿啊告诉给李勉了，给他晃他醒了，你赶紧跑吧。李勉跑了，他那两口商量第二天要毒死你了，就这么个大恩如大仇的事。其实你听起来跟天方夜谭似的，在现实当中可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个人报恩报不了了，恩太大给压抬不起头来了，他反而恨你。所以中国古时候有些聪明人呢，我对你有好处我躲你，人家都说避祸我避恩，我不见你不给你心理压力，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事儿太大了，你就得考虑考虑，万一人家报答不起你怎么办？你还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呢，怎么弄这事儿？其实你想想，咱们这期节目开头时候说这个江哥刘鑫这案，不也是这忙帮的太大了吗？就是他那前男友气势汹汹找他，你保护他给他锁屋里头的，江哥跟他理论上了。当然他帮的时候没想到说这恩得有多大，人都说奸生人命赌生贼，男女的事儿是最容易出人命的。这前男友一冲动掏出刀了，我找不着他我就逮着你吧，给他给捅死了。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来讲，这事儿有点太大了，出了人命的。这刘鑫一想，我怎么报这恩呢？太大了，我怎么面对江哥的母亲呢？所以他产生了逃避的想法，我躲，这也是人之常情。躲着躲着，这江哥他母亲还一劲儿要见他，难免就生出些冲突，这就生出手来了。其实我们要把江哥刘鑫这事捋一捋呢，咱今天说这四点呢，这三不够一大呀，他全占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事有点太大了，他扛不住了，这是一个。你看，说第一自己不够强，就说江哥有没有能力保护刘鑫？他其实是没有能力保护刘鑫。他一个弱女子面对气势汹汹的前男友，一个老爷们儿，他没有那力量保护他，所以他自己不够强。第二，咱说对方不够好，但这刘鑫呢，但凡要仗一点，稍微有一些个恻隐之心，你说人家等于哎呀给自个儿挡了个灾，那人母亲就这么一个孩子，还单身母亲，哎呀，怎么着我见个面啊？结果后来在舆论压力下，他倒是见面了。就说本身来讲，刘鑫处理这事儿呢，起码处理也不好，就对方不够好。第三个，交情不够深，这两个人可不是什么发小啊，不是什么闺蜜啊，就后来认识了。就一开始的时候，这江哥还不太想收留刘鑫，说白了没那么深交情，没那么深交情，你给他整家里门一关，还我保护你，我跟你男友理论，这有点帮忙就有点帮得深了，帮得深了就容易掉进去。所以你细琢磨琢磨江哥刘鑫这事儿呢，也是自己不够强，对方不够好，交情不够深，事情还有点大。就是一大三不够啊，在这个事儿就占全了。那么今天我们一提恩将仇报这事儿呢，都气得不得了。那咱们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你帮人帮成仇，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对方原因。